扶持须菩提，菩萨摩萨冲出法意，行识罗波罗蜜，应沙般若念，持戒时不堕淫怒之中，以不堕诸烦恼缠，记住不善破大法。前面的一大段是说檀罗波罗蜜的方便力，这一段是说菩萨学习戒波罗蜜的方便力。这个戒主要是清净身口两部分的过失，但是内心的过失也需要调伏的，所以说不堕淫怒痴中，以不堕诸烦恼缠缚，记住不善破道法。这个淫怒痴中，诸烦恼缠，这都是属于烦恼一部分的。记住不善是业，就是表现在身口的罪过，是祸和业。这两种啊污染都有啊破坏道法的作用。现在菩萨修修戒波罗蜜的时候，是把这两种污染都清除了，烦恼也调伏了，这个罪过的事情也消除了，就是不破坏道法的。可是啊，前面说以不堕诸烦恼缠缚，这句话应该再解释，所以下面说要坚贪破戒嗔恚，懈怠滥意愚痴，那么这就是诸烦恼缠缚。这个坚贪呢，是檀罗波罗蜜所对治的烦恼。这个坚和贪有一点不同，就是自己已经得到的财富啊而不肯布施，你叫做坚；没得到的财富还是啊追求，越多越多的追求，那叫做贪。实在里边的性质呢是一样的啊，坚就是贪，贪就是坚。而这样子做呢，这就表示啊没有慈悲心的意思，看见有困难的人没有同情心，所以叫做坚贪。破戒就是戒波罗蜜所对治的烦恼。这个破戒也就是啊，不是贪烦恼而破戒，就是嗔烦恼或者愚痴的烦恼，各式各样的烦恼而破戒的。这是破了所受的戒法。破了所受的戒法，当然这是有罪过的事情。我们呢，初来到佛教的人，容易有一种误会，就是破戒有罪过，我不受戒，我就没有破戒的罪过了，会有这种想法。实在来说，不管你受戒不受戒，你做了这个罪过的事情就是有罪。但是其中也有多少差别啊， 我们受了戒，你受戒的时候啊，那个戒师说能持法，你说能持。你在佛前呢，你有这样的德言，那么你犯戒的时候你就违犯了你在佛前的德言，那么这是一条罪。你犯哪一条戒呢，那是又是一条罪。要是受戒的人，没有受戒的人呢，他没有在佛前啊，能吃法能吃，他没说这句话，所以他做了罪过的事情呢，没有这个过失。这是和受戒不受戒是有这么一点不同。但是啊，这个没有受戒的人，不相信佛法的人，他如果是犯戒的时候，做了种种罪过的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呢，不想到因果的问题，他心里面造罪的时候，心里很理直气壮，好像我做这个没有关系啊。这个受戒的人呢，应该是佛教徒，对佛法有多少信心，有多少理解，就是相信做善有善报，做恶有恶报，所以我愿意受戒，不做恶事。如果是做了恶事的时候呢，他对于自己啊，内心里面的思想上有多少不安。因为作恶有恶报啊，所以他造罪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点不安。这个和那个不受戒的人也不同，这个不同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你造罪的时候啊，你心里面有一点不安的时候呢，你的罪过就受到影响了，就轻了一点。如果造罪的时候，我心里面一点也不感觉到不安，我开枪杀人呢，没有什么啊，他的罪过大一点。这是这个我们佛法里面说啊，这个造的罪业有定业有不定业，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这里有分别。你造罪的时候啊，你心里面有点恐怖，这个罪业就是属于不定业。属于不定业，你念观世音菩萨，将来受恶报的时候啊，你念观世音菩萨呢，就容易灵，观世音菩萨容易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好，比如说这个罪过啊，是令我们得了严重的病痛。但是最初造罪的时候心里面有点恐怖的关系呀，使令这个罪业的力量减轻了，这个时候受报的时候念观世音菩萨呢，就容易病痛容易好了。要是你原来没有一点不安了，因为很好，我很快乐，我做这个罪过做成功了，心里很快乐，将来这个业力就是定业，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是难，不容易改变。这样说呢，受戒不受戒，将来呀是这个破戒的罪还是有点不同的，还是受戒的人占了一点便宜，所以还是受戒好过不受戒。当然你不能因为我这么说，那么你就去破戒了，那是还是有问题哈。这个这里边呢，佛教里面有小乘佛教学者、大乘佛教学者。小乘佛教学者啊，也是受戒，当然没有受菩萨戒啊。大乘佛教学者啊，就是多了一个菩萨戒， 得了菩萨戒，我们为人讲解戒的时候，有可能会说大乘菩萨戒不但是身口清净，意业也一定要清净。这表示小乘佛教学者，那么他要受的戒法就是身口清净，就是持戒清净了。其实不是这么说法，小乘也一定要心清净。不过他就是受了戒法以后，一定啊，当然是要学戒。受了戒以后要学习这个戒法，开遮吃饭。什么叫做开啊？什么叫做遮？什么叫做吃？什么叫做饭？开遮吃饭，明白？然后他就修四念处。他修四念处的时候，就是使令心清净。身口本来是持戒，就是清净了，然后用四念处来调心呢，使令心也清净，也就是三业都清净。大乘的菩萨戒也一样，也是要持戒啊，身口清净，也一定要修啊三十七大品，也修啊四念处，也修六波罗蜜，啊里边的这个禅波罗蜜。什么叫做禅波罗蜜？就是四念处。这样的呢，也都是三业清净的。当然，大乘菩萨戒还重视慈悲心。虽然重视慈悲心呢，你不是大菩萨呀，你是个凡夫菩萨呀，你不可能像大菩萨那么样的行菩萨道，不可能，这个能力不够。所以呀，我们要是这个。读着《玉切师地论》的时候就看出来呀，菩萨也一样要修小圣道。所以在这一方面呢，除了大悲心的殊胜之外，和小乘佛教学者同样是身清净、口清净、心清净，也是这样学习戒波罗蜜的，这是无差别的。这是说到这个坚贪和破戒啊，其次呢就是嗔恚。这个嗔恚呀，这个我们不如意的事情啊，心里面就会愤怒啊。这个嗔和恚，嗔就是恚，恚就是嗔。如果一定要去分别的话呢，当时心里面的愤怒叫做嗔。这个愤怒一直的不弃舍，那叫做恚啊，恚恨啊。那么这是啊，有这样的烦恼。有的人呢贪心重，嗔心不是很重；有的人嗔心重啊，贪心不是很重；也有的人呢贪心也很大，嗔心也是很大的。这个贪烦恼啊和这个嗔。都是烦恼，为什么会很大呢？因为久远以来呀，你不断的熏习，不断的发脾气呀，不断的贪呐，所以常常的这样熏习，就使令这个烦恼就会重起来。这个轻也是有原因的，重也是有原因的。这个懈怠。这个懈怠呢，就是精进波罗蜜所对治的烦恼，啊，就是啊，不能够发心勇猛地去修修一切善法，啊，欢喜呀、啊，放逸做诸恶事，那么就是懈怠，啊，这个滥意的烦恼呢。就是心里面呢散乱，而不能集中在一处，好做事情。那么叫做滥意，这是禅定的波罗蜜所对治的烦恼。这个我们呢佛教徒啊，修圣道的时候，就会发觉到我们的内心呢散乱，好，不能够安住一境。 不能自心一处啊，不能够啊心一境性，不能这样子心里面乱。其实在呢就是非佛教徒啊也不可以这个太散，也是重视心里面要寂静住啊。你心里面太散乱的话，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所以一定要有多少啊集中精神呢、啊、做这一件事。但是这个佛教里面说的这个散乱呢，其中啊就是因为有我们有这个男女的欲，这个欲使令引领心里面乱啊，使令心里面乱呢，就这个禅定就修不成啊，就是就破坏了这个禅定的功夫啊。要是其他方面呢心里面也会乱，也当然也同样啊能破坏自己的静坐的事情。但是人的欲的烦恼是比其他的烦恼重啊，所以呀、啊、也要想要修学禅定，要对治这个欲才可以。好，这个是欲，这是般若波罗蜜啊所对治的烦恼。我们平常啊对这个愚这个字，就是这个人笨啊糊涂啊，叫做愚。但是佛法的这个字呢也不全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笨无所知也可以名字为愚，但是这里边也可能包括非常的有学问，这个人读书非常多啊，很有智慧的人，佛法也称之他为愚，就是他不相信呢啊、有世间的善恶果报，他不相信有除世间的善恶除世间的因果啊，不相信呢有圣人，不相信呢有阿罗汉有佛，这样的人呢就名之为愚，这都是般若波罗蜜所对治的烦恼啊。这上面从坚贪到愚这里一共是六种烦恼，就是这个六波罗蜜所对治的啊，就是前面说以不堕诸烦恼缠抛。当然我们在这里边呢可能会提啊升起一个疑问，说是我们初开始发菩提心，受了这个啊，佛所制定的这个戒，我们心里面没有淫怒痴，啊，没有诸烦恼缠，能做到吗？我们可能会想到这里哈。当然这件事呢，是啊，在我们头一天、第二天、昨天曾经提过哈，这个初发心的菩萨。就是只是在文字上可以学习佛法的人，你内心里面没能够修十念处的话呢，这件事是办不到的。你说不堕淫怒痴，不堕诸烦恼缠抛，这是办不到的事情。但是能够啊不堕诸烦恼，令心清净的话呢，那一定是要静坐修止观才可以。说我不修止观，那你不修你就不修，但是你心没有办法可以清净的，这是没有办法可以掩饰的事情啊。现在这里边说菩萨摩诃萨冲出发意啊，行思罗波罗蜜应沙不惹念持戒时，不堕淫怒痴中，以不堕诸烦恼缠，即诸不善破道法啊，要坚贪破戒，嗔恚懈怠烂意愚痴，在他心里面没有这些烦恼，这一定是止观修的相应了。止观修了相应的时候，他心就清净啊，什么陀的止，心里面就是没有这一切的烦恼。修毗婆舍那的观，就能观诸法实相啊。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诸法实相。 是有方法的，啊，使用这样的方法使令内心清净，啊，这个当然我们呢，这个不管是在家的佛教徒或是出家的佛教徒，严格说起来呢，这个道理是平等的，啊，说我出家很多年了，静坐的时候心里面乱，他就是不能寂静住，所以说那个也是个在家居士，哎，他静坐的时候心里面寂静住，这还是这事情就是这样子哈。那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栽培的不同啊，前一生的栽培和这一生的栽培不一样。他虽然是在家佛教徒啊，但是他很久就学习静坐了，他就令心寂静住啊，他就没有什么，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我出家很久，我不愿意静坐，你叫我静坐我不静坐啊，我根性不同，他的理由很充足，啊，但是你的心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嗯，就是为烦恼所缠绕，嗯，但是啊，佛菩萨慈悲，我这几天我们读这个金刚，读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个十方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说是难信之法，然后这下面一段释迦牟尼佛自己也承认是的，我在娑婆世界，我在这五浊恶世说是难信之法，我从这难信之法这个地方啊，我有一个分别，我以前没有这样的分别，就是说此阿弥陀经念佛法门是个难信之法，我说这个难信之法甚难，很不容易讲啊，我不容易说这个法门的，这里边我有一个分别是什么呢？这个我们第一天我在斋堂里面曾经说过啊，我曾经提过一下，就是这个慧远大师啊，他提倡念佛法门和我们今天这样念佛是一样的吗？我感觉不会一样，他不会一样的，因为他那个时代他是听放光般若，听道学道安法师啊讲这个放光般若，讲这个道行般若，道行般若就是小品般若，古代的佛教称着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称着放光般若叫做大品般若，啊，不过这个道安法师的时代呀，鸠摩罗什法师还没来到中国，所以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还没翻译过来啊，这个放光般若也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但是呢另其他的人翻译。这个慧远法师听道安法师讲这个道行般若和放光般若，而心里面受到感动啊，就出家了。后来你也提到有其他的人呢，这个听这个放光般若、道行般若提出来问题，由慧远法师啊来解答问题。他能够用老庄的思想啊，做一个中介，做个媒介啊，来解答佛法的问题。这可以看出来呀，啊，这个慧远法师对放光般若、道行般若是很有心得的，就是他对于这个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如法实相，他是很熟悉的啊。我们用现在的人说话就开悟了，或者也可以用这话来说。那么他要是啊念佛的时候，他怎么念佛？当然也可能念阿弥陀名号，也可能这么念啊。但是他一定是啊加上了这句话：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啊，我们读这个《金刚经》啊，须菩提，依于云何？可以随相见如来宝，佛也世尊；不可以随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随相，即非随相。啊，佛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缘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清净经这一段文是什么？这就是念佛三昧这段文的，就是念佛三昧了啊。我这么推测，慧眼法师是这样念佛的，是这样念阿弥陀佛的。这样的念阿弥陀佛呢，和这个我们呢做功课时候念阿弥陀经小本阿弥陀经这句话没有关系。小本阿弥陀经就是啊，在说五浊恶世啊，弘扬着念阿弥陀佛名号这样的净土法门呢，是为甚难，很不容易要说这个法门，很不容易的。这话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们今天的流行的净土法门呢，是怎么个情形呢？流行的净土法门，你看，我们就把《阿弥陀经》背下来，然后我们就是念阿弥陀佛，一心不乱念佛，就这样就好了，能够一心不乱，能够啊临心不颠倒，那么临命终时就往生阿弥陀佛，就这就可以了。和这个我们现在所学习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和《法华经》《华严经》《维摩经》不一样。这上面是什么意思呢？你只是这样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名号就可以了，不需要广修佛法。所以也有的法师弘扬净土法门的时候，也就明白的这样讲。这件事啊，这个视为甚难，这句话有这个意思呢。这样子啊，为众生宣扬的净土法门为什么难呢？是有问题的。有什么问题啊？我们今天的佛教徒啊，我们汉文佛教啊，其他的我们不说哈。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子念阿弥陀佛，将来弘扬净土法门的人都没有。因为我们这样子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不能广学佛法吗？今天呢，能够弘扬净土法门的人是谁？是学习佛法的人。我们可以说是广学佛法的人，他才能弘扬净土法门。如果我们大家就是念阿弥陀经，完了就是念阿弥陀佛名号，这样拜佛或者念佛，这样念阿弥陀佛名号，你能弘扬净土法门吗？这个所有的佛法你能讲解吗？我们不要说甚深的修行啊，就是能不能照文来讲啊，你能做到吗？这样子就算是，当然我们可能念佛成功了，能够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往生阿弥陀佛国，那这是非常殊胜。但是这个世界上的汉文佛教怎么样呢？我认为就差不多就完了，就是灭亡了啊！没有人弘扬了啊！没有人弘扬佛法，佛法就灭亡了啊！是这样的，所以我感觉到这句话有这个意思。哎呀，大家都这样念阿弥陀佛，这个世界的佛法怎么办呢？还有怎么办呢？所以是为甚难呢？这样子弘扬净土法门，是为甚难。这是。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因为有些佛教徒他没有条件广学佛法啊，或者有条件也不愿意学习佛法。那么这些人，你不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对这些人不救护他们吗？不教化他们吗？那么怎么教化呢？那么只好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好了。是这样意思。但是这样做，如果完全都这样的话，这个地方没有佛法了，佛法就是灭亡了。所以是为甚难，真是不容易。你不施设这个法门，这些人怎么能够得救呢？施设这个法门，这个地方的佛教怎么办呢？所以是为甚难。 啊，我因为是有这个意思，有这个味道。我要按照这样来说呢，释迦牟尼佛的意思是说呀，如果你要有条件广学佛法，而又能够弘扬佛法，释迦牟尼佛还是赞叹这件事的，赞叹这件事。这样子呢，这个世界上的佛教还可以继续的流传下去，还能够啊度化很多人在佛法里面栽培善根的，有这种意味的，嗯。所以这上面有我因为是有这个意思啊，有这样意思啊。这个愚痴啊，这个意思呢，我刚才说了啊，是特别或者说这个人呢没有读过书啊，那当然呢，我们读书的人是特别聪明的人啊，是没有读过书，就是可能也是聪明啊。但也可能是不聪明啊，这个可能读过很多的书，有很大很大的智慧呀啊，但是不相信因果呢，那也名之为愚，也名之为愚，也是这样子。说我们只是念阿弥陀佛，不广学经论的话呢，也同样有这种意味。但是能往生阿弥陀佛国，听佛阿弥陀佛说法。那么得无生法眼，那是大智慧人了，那就有点转变哈。所以这上面说，这个受了菩萨戒，发了菩提心的这些菩萨，修行不施般若蜜，啊，有这样的方便力；修行施乐般若蜜，他心里面呢，就是能够不堕诸烦恼，不堕淫怒痴。以不堕诸烦恼缠佛，记诸不善道法，要坚贪破戒，嗔恚愚痴慢疑愚痴，这表示这个人能行六波罗蜜了啊。但是在不施波罗蜜那一段没有提这个话啊，现在在戒波罗蜜这点提到这件事，这个慢，这个慢，这底下呢？这个诸烦恼禅里边也有包括这个慢的烦恼在里边，这里边说出来一共是七种慢啊，慢大慢慢慢恶慢增上慢不如慢邪慢啊，一共是七种慢。这个慢就是高慢，在这里说就是我们通常说自己有什么优越的地方啊，就感觉自己很了不起哈，你不如我，就是这个瞧不起别人的哈，就是要这慢。但是这个地方啊，分了七种慢呢，它有不同的分级啊。这个第一个慢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呀、啊、他的程度，不如我比他高明，但这就是慢啊。说是有的人的程度和我相等，那我们大家一样，我并不次于你，这也是慢啊。这两个意思都叫做慢。这个意思你总感觉到我有一点的啊，总是提高了自己啊，这叫做慢。这个大慢呢，就是过头了一点。过头了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本来大家的程度是相等的，但是我感觉我比你强，你不如我，那么这就是大慢啊。这个本来是相等嘛，你因为比他强，不是过头了一点了，所以叫做大慢啊。那么那个人呢，程度本来是比我高，但是我认为我和你相等，这也是大慢，就是超过了这个分级哈。这个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人呢是超过我，程度非常高的，但是我认为我比你还高， 南北极叫做漫漫啊。这个俄漫，这俄漫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我们啊，我们的生命体呀、啊，是色受想行识啊，是这五种因素、啊、组成的生命，这里边是没有俄可得的啊。这个俄的定义呀、啊，是什么呢？就是永久的存在。它没有变化，啊，是有真实的体性，这个体性是永久的存在而不变化的，啊，比如我们这个身体吧，有的时候健康，有时候不健康，啊，由小孩变成大人都是有变化的，啊，思想上也是有变化。现在是说，是有一个鹅，这个鹅的体性是不变化的，是永久存在的。比如我们这个身体要死亡的嘛，有生有死，这鹅的体性是永久也不死的，永久存在的啊，哎，不变化的，有主宰的作用啊，我要怎么的就怎么的，有主宰的作用，这叫做鹅。这个鹅的定义是这样子。那么那个这在印度的呀、啊、其他的宗教，就是不是佛教啊，其他的宗教有执着有个鹅，在我们的生命体有这样的鹅。佛说呢，佛陀出现世间说没有这样的鹅，在我们的舍受显现是这个生命体里面呢，不具足这个条件，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东西，没有这个东西。但是众生就这个愚痴，认为有这么一个鹅，所以那就叫做鹅慢。好，但是在我们中国哲学没有明白地表示出来有这件事，好，但是在印度的宗教里面是有这样的指导啊，因为有一个鹅，有了鹅的时候呢，就是心里面就高举，因为自己了不起啊，所以叫做鹅慢。这个俄慢呢，当然有的人呢，就是因为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五样东西里边，其中有一样就是我，或者色是我，受是我，想是我，行是我，或者识是我，这五样里边呢，多数知道这个识是我，色受想行这四个不是我。因为感觉到那四样的变化性很大，它不具足这个常恒住不变异的这种作用的，或者说呢，识也不是我，另外除了舍受想行识之外，另外有一个鹅的体性是常恒住不变异的啊，有主宰作用的，这个是我。这样执着呢，只要这鹅慢。这个但是佛教是说，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智慧观察我们的生命体里面没有这样的恶，所以无恶相，无因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就是无恶。这个我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在我们汉文佛教里边呢，流行的非常的广，很多人呢受持读诵。也有很多人呢去讲解啊，而《金刚经》呢就是说明无恶的道理，你看从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直说无恶的道理。但是我们呢对于无恶的道理呀、啊、也不，我看还是不了了，也不是太明白啊，所以我们中国佛教徒多数还是认为有恶，迟早有恶的，因为有个我。所以我们要说是如果我们不标出来佛法是无恶论，如果不说这句话的话，像是外道说我们这个身体里面有个我，这个我是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们自己知道是错了吗？我看我们佛教徒未必明白 可能还愿意接受。就是有的法师他也常常讲金刚经的呀，哈，但是他还是成言有我论。这就是我昨天说我们中国佛教是思想混乱啊。这是说这个俄曼啊，正上曼。这个正上曼怎么讲呢？这个正上曼是什么人有正上曼呢？这是修行人说的啊。有修行人呢，这个修行人呢，但是他不欢喜学习佛法啊，不欢喜学习佛法，他对修行的事情呢就会搞错了。他没有得禅定啊，也没得到十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也没得到无所界的四空定，他就因为他得到了，那这就是正上慢啊。他没有得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种圣人的境界，哎，他自己认为他成就了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么这就是真上慢。这个是啊，不是说谎话，他心里面这样想，嘴这样说，啊，这就是真上慢。如果说谎话，他说的话和他心里面所想的不一致，那不是真上慢，那是在骗人了。这个真上慢不是欺骗人，他没有欺骗人的想法。这个不如慢，这个不如慢是怎么讲呢？就是说那个人呢胜过我很多，他的程度很高啊，超过我很多很多，但是我自己认为啊，你只是超过我一点点而已。这就是不如慢。这个邪慢是什么意思呢？邪慢就是没有道德而自己认为自己有道德，那么叫做邪慢啊。现在这一段文呢是说这位啊菩萨他修修戒波罗蜜的时候啊，他的内心里面没有这个慢啊，不堕落在诸烦恼禅中啊，他心里面呢没有慢啊，大慢、慢慢、恶慢、正上慢、不如慢、邪慢没有。但这个地方啊一定和这个下边的地方要讲配合，不然的话也很难说没有慢哈。就说到这里哈。要生闷心，要必知佛心啊。这上面是说这个菩萨修戒波罗蜜的时候，他没有生闷心，也没有必知佛心啊。这个生闷心呢就是修修戒定慧，也就是修四念处、修八正道，积极地希望能得涅槃啊。他没有发大悲心呢，不入无余涅槃啊，尽未来际的广度众生，没有这种慈悲心，那就是生闷心。这个必知佛心呢，我们昨天前天有提到啊，就是他也是啊遇见了很多的佛，供养诸佛，修了很多的福，也听佛说法，修四念处，栽培善根啊。但是他发愿呢处在无佛世、无佛法的世界，无私自悟啊，他有这样的愿，那么这就是必知佛心啊。现在这位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呢，他没有这种心，他持戒清净，他心清净啊，口清净，身清净，他不退大取小，他不是这样子。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诸法实相，所有一切法无著无其相。前边说是菩萨修戒波罗蜜啊，持戒的时候不堕诸烦恼中，前面这一段都是指烦恼啊，不堕诸烦恼中。什么原因呢能有这种功夫啊，使令心清净呢？何以故？什么缘故菩萨的心能够达到这么清净的境界呢？ 这是问，下面加以解释，说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自性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之法实相，所谓一切法无所不起相。因为观一切法空的关系，观一切法空，那么心里就没有因度持了，就不堕诸烦恼缠了。我们凡夫的境界呢，心有所得，就是有这一切法啊，有眼耳鼻舌身意，有舌声香味触法，有眼识耳识乃至意识，有这一切法。我们知道这一切法都是真实的，那么就在这上起分别呢，这是好的，这是坏的，这是如意的，这是不如意的。于是乎啊，就有贪嗔痴各式各样的烦恼都起来了。现在这位菩萨观一切法自性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诸法实相，所谓一切法无作无起相，这样的观察呢，就没有升起烦恼的条件了，所以他心清净。所以这个在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本经前后文有提到，这个空这个字啊，必诸法毕竟空，也名之为清净啊。龙树菩萨解释空为什么名为清净呢，因为你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啊，就没有烦恼的升起，所以心里面就清净了，所以空也名为清净。现在这里呢，就用空来解释啊，菩萨的呀、啊，修学戒波罗蜜的时候，为什么他内心清净呢？就是因为观一切法自性空的关系，他修空观，修空观的时候，所以心不住舍生心，不住生相未除法生心啊，心不住一切法，不受一切法，得无生法印，所以他就没有烦恼了。所以这个事情呢，说起来是很容易。你要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就没有所缘境做你内心的分别处啊，心就没有所分别了。所以当然没有分别，就没有一切烦恼了。但这件事啊，这个在《瑜伽师地论》上的解释呢，是有的人呢、啊，有的佛教徒啊，他有可能是这样，他很容易的就这样观，这样修止修观就成功了。但是有的佛教徒办不到。你虽然从文字上啊，观一切法自性空啊，自相空的道理可以能够解释过去，但是你要修止观修不来，这因就是这样的。所以就要有一个千方便啊，要修千方便，这个千方便你做好了，然后再观一切法自性空就可以了。所以要有个千方便的。这样说呢，我们佛教徒啊，当然有的人是说，你叫我修四年处，我修不来啊。这件事佛菩萨也是知道的，所以给你一个千方便啊。你这个千方便要是能做来的话呢，修四年处就修来了，观一切法空，这就是四年处嘛，啊，就能修得来。说我修千方便我也修不来，那没办法了，那只好念阿弥陀佛了啊。说念阿弥陀佛也不能念，那怎么办呢？我看就是没有办法了，就是要念佛能念，照理其实念佛能念，我因为修四念处也能念。好，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你能打妄想你就能修止观，因为修止观和打妄想道理是一样的。你坐这里打妄想的时候，你修止观也和那一样嘛，也就是在那有，不过内容是清净的，修止观的内容是清净的啊。我们那打妄想呢，可能里边也有清净，也有无言，那就是自由的境界。这就是问什么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肯不肯的问题。我不愿意做这件事，那怎么办呢？就是无可奈何了。就是 所谓一切法无作无起相啊，这个菩萨成就是方便利故，增益善根，增益善根故，行十罗波罗蜜净佛国土啊。这个修布施波罗蜜的时候有这样的方便力，现在啊修施罗波罗蜜呢也要成就这样的方便力，就是观一切法自相空啊，就是观这个界是因缘生法，它也是自相空啊，其他的都是一样，和布施波罗蜜是一样啊。成就是方便力，这个方便这句话呢，就是昨天我们讲过，就是方法，就是有一个方法啊，或者说这是智慧也可以，就是你成就了，这就智慧的力量啊。这个方便这个地方呢，我讲一个故事啊，讲故事听一下。这个故事可能是在乾隆年间，清朝啊，中国的清朝乾隆年间啊，可能这件故事是在出现在广东啊，一个也是有点名气的一个学者叫徐文蚕，这个人大家是可能是也是会画也会写文章的这么一个人，他可能不信佛啊，他母亲信佛，他母亲信佛是、他母亲信佛当然就是常常念佛啊，而且是出生念佛，但是这个徐文长啊可能这个写文章的地方和他母亲念佛的地方不是很远，可能距离很近，他母亲在那念阿弥陀佛出生念，他在那写文章啊，就有一点干扰，那干扰啊，但是他不让，他不说你我妈妈你不要念佛了，他不肯这么说，那么他怎么办法呢，他不一会儿他就叫妈妈招呼一声，他母亲一听那儿叫他叫妈妈的，注意一下，看他儿也没再说什么，他继续念，还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念。隔一会儿，他儿又招呼一声，又说妈。过了一会儿又招呼，过了一会儿又招呼，他母亲心情有点不高兴了啊，说你招呼我干什么？怎么是一直招呼我做什么？打我闲岔念。那么这徐文长说呀，说我才招呼妈才几声，还没有超过十声，你念阿弥陀佛一声一声念这么多，阿弥陀佛会欢喜吗？这一下子一说呢，他母亲就不出声念了，也可能是默念，也可能是不念，那就没这篇文章上没说这件事。这个这一段话呢，这就是个方便啊，他不让他母亲不要念佛，或者你不要出声念，他不说，偏用这么一个方便叫他母亲不念佛，这就是方便啊。昨天我们讲那个周瑜啊，写了一封信，那就是那么一个方便，用那么方便呢、啊、来愚弄曹操啊，把蔡瑁庄园杀掉了，这是方便啊，就是没有办法里面想出个办法来，自己叫做方便。这个徐文长这个人呢、啊、的确是有一点智慧的人啊，他还有一个方便我们也说一说啊。这个有一个当铺啊，当铺里面也有这个办事的职员嘛啊，这一天呢有人拿来一块玉石，就是大量50两银子，这个老板就去检查这件事，一看这块石头啊，当50两银子太贵了，价钱给的太多了，好，那么我们是赔本了，这个生意做是赔本了。 这个老板当然他是有这种知识嘛，他就说出这个石头啊不值这么多钱。这个职员一听老板一说，感觉有道理，这个石头不值这么多钱。我说现在这件事已经这样做了，怎么办呢？说想一想怎么办法。后来职员对老板说有办法，如此如此一说，那这个老板说好。这个职员就去见这个徐文长，对徐文长就说明这件事，说怎么办法能把这件事婉转回来呢？徐文长想了一想，如此如此，就会得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职员回来了，就把这个徐文长说的这段话报告了这个老板，老板笑了一笑。那么没有过多少天吧，他就请客，请了这个地区很多的有名的人啊，这些好朋友来吃饭。吃完饭的时候，这老板就拿出来一块石头，拿出一块玉，对这个朋友说：“说我最近呢，是得到了一个宝，哈哈，得到了一个宝啊，很便宜的就是在我们这当在我们这里了。说我们呢。”看看呐，你这个宝，我看说好，拿出来，一下子就摔在地下了，摔碎了。这一下子，哎呀，这块宝摔碎了，真是可惜呀。那么这件事就这样就结束了。过了多少天呢？就是那个拿这个玉来当钱的那个人就来了，他听人家说了，说这块石头摔碎了。那他要用钱来赎回来的时候，你说这就是他要赚钱的了哈。然后这老板一来赎的时候，把原来那个玉拿出来了，就给拿去了。这是一个，我看这个徐文长就是用这么一个方便呢，就把这件事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实摔碎的摔碎了的那个石头是个普通的石头。不过用这个方便呢，把那个引诱回来了，果然是有效哈。他就是没有赔本的，可能还赚几个钱了。这叫做方便力啊，用这个方便呢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这里也是用这个词哈，方便力，就是实在就是智慧力。什么智慧力呢？观一切法自性空，无生无定向，无所转入诸法实相。所谓一切法无住无起相，这就是方便力，这是智慧的力量。这个种智慧的力量啊，大家应该是闻思修，通过三个阶段来成就这件事的啊。就是我们初开始从文字上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啊，要拿出来时间在寂静处专精思维，然后再修止观，这样子啊。这观一切法自性空的智慧，才逐渐逐渐地增长广大，才有力量调伏内心的一切烦恼，使令内心清净，才能这样子的。所以叫成菩萨成就四方便利，故这就是由文思修的过程啊，成就了这样的大智慧，啊，是这样意思。我们如果是只是从文字上的学习呀，而不能专精思维呀，这个地方就假名为方便力，它不能够令你内心清净，这文所成慧没有这个力量，啊，所以说你这个人出家这么多年，你学习这么多的佛法，你还有烦恼吗？是的，是的，因为你没能有专精思维和修止观的力量啊。内心里面就是有烦恼，你用这个经论的这个，我天天读一读不行，力量不够。所以这上面说菩萨成就是方便力故，这个成就啊，是经过文思修三个阶段才能算是成就，但是到修所成慧的时候呢，不一定就是圣人。也同于凡夫，也同于圣人啊。但是这个凡夫的时候，虽然是凡夫，可和一般人可不同了。他心清净啊。 正义善根，这个正义善根是什么？我那天讲过，就是圣意的善根，就是观一切法自相空嘛，这是圣意善。这个圣意善呢，不断的增长啊，从闻所成慧到啊思所成慧，就是又增长了一大部分。由思所成慧到修所成慧的时候，又增长了一大部分。这个时候呢，能调伏烦恼。这个时候很明显的不同呢，就是啊，可爱的境界出现的时候，他心里面没有贪心；这个愤怒的境界来了的时候，他不愤怒，他心能够啊，用这观一切法空的智慧的，把这件境界都融化了。所以他爱的时候他不爱，嗔的时候也不嗔。啊，这个坚韧的时候、破戒的时候、嗔恚懈怠、滥意、愚痴都没有，乃至高慢的境界都没有，他常能够做如是观。啊，所以增益善根，增长善根。增长善根这个地方呢，就是你观一切法空的这个智慧啊，达到了这个程度，一直的向前进，而不向后退。这叫做增益善根。要是得无生法眼的时候呢，这个智慧呀，就是永久也不会退下来的，永久也不退失。那就是到了不退转于五阿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境界了，这增益善根是这个。我刚才说过，我们的烦恼大啊，我们的烦恼很重，贪心也很大，嗔心也很大，脾气很大。这是因为久远以来不断的熏习，所以我们就是烦恼很大，好，贪心很大。现在观一切法自相空的这种智慧呀，这位菩萨呢，他也是白天也修，也用功修行，夜间也用功修行。啊，早晨起来就用功修行，啊，午前也修行，午后也修行，晚间也还是修行，啊，昼夜六时少少的有点睡眠，啊，其他的时间不断的这边休息，啊，休息一年，休息两年，休息三年，休息四年，休息十年，休息二十年、三十年、一百年，常常这样休息呢，所以也是增益善根，这个力量非常的大。那么这当然就是得无生法眼以后，他就是成就了这样的方便利故，增益善根，啊，增益善根故，行思罗波罗蜜，啊，这个他的善根不断的增长，有大力量，用这个力量啊来持戒，啊，修行这个思罗波罗蜜，所以他当然呢，持戒时不堕因缘池中，以不堕诸烦恼缠绕，好，净佛国土成就众生，好，这个地方前面观一切法空那一段文是观一次空，好，这个净佛国土成就众生是有，就是由大慈悲心呢来做，来成就这件事啊。持戒不受世间果报，这和前面那个不使贪行贪得波罗蜜是。他的目的不是爱着世间的果报，不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是但欲救度一切众生故，啊，持戒也能净佛国土成就众生，能救护度化一切众生的，啊，为了这样，为了这个原因行思罗波罗蜜，啊，他能修行这个思罗波罗蜜。这个我再说一个，说一个这个菩萨这种啊，这个道力的境界啊，在经上说到一位菩萨做国王，做国王的时候，这是很久远以前，就是释迦佛以前啊，释迦佛没有成佛以前的时候，行菩萨道的时候，做国王。做国王的时候啊，是这个时候， 古王的名字叫做一切施，就是所有的财富都能够布施给众生，叫一切施，一切施王。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个贫穷的人，是个婆罗门的种姓的人。他这个时候家里面贫穷的情形呢，就是他的父亲死掉了，只有他母亲还有他姐姐和弟弟，加上他自己，这四个人的生活困难呐、啊，就是每一天吃饭都有问题。有问题，他的母亲呢对他的儿子说呀，说是你父亲要在的时候呢，可能去到国王那去，就是向着一切施王向他祈求，就能得到一些财富啊，解决生活的问题。今天你父亲不在了，你也可以嘛，你也可以到国王那去求去嘛。他这儿子说呀，我现在年纪轻啊，我应该读书，等我的知识有多少知识了，我再去求。就是你去这样子，你要去读书，我们生活怎么办呢？说不要紧，我向我的认识的人去借点钱来。于是他就到一个认识家的人呢去借钱，借来一个金钱啊，一个金钱呢就够他们家里面一年的生活了。那么他就出去读书，到了一年的时候就回来了、他母亲说，那么你现在读书好了，读了一年，你可以去到这一切师王那里去向他求去吧。是不能，我今天我读一年书啊还不够，我再读一年，再读一年，我们现在生活有问题，不要，我再去借钱。好，那么他又到以前借的那个朋友家又去借，那个朋友说，你从我借了一个金钱你没还我，现在还要借钱，借钱我不能口头说不算，要写个字据，写个合同的，就是把你母亲你姐姐你弟弟加上你本人都写在这个契里面，如果你不还我钱呢，你们这几个人都给我做奴婢做奴隶。说好，这是同意了，就写了这个合同了。合同完了呢，就把这个合同带一人一份哈，他自己这一份嘛交给他母亲，他又去读书，读了一年就回来了，对他母亲说，他们说是现在读着，说现在可以将就，我可以到一切施王那去向他求。那求那么呢，那好，他就走了。走在路上啊，就遇见这个债主了。债主说是啊，你说是借我这个时间到了啊，钱没有还是不可以啊。那好，我们照这个写的合约书照办，把你们几个人都给我做奴隶。那么这个小孩子说呀，我给你做奴隶呀是可以的，我原来是这么写的嘛，但是啊，我给你做了奴隶，我也没办法还你钱，不如你不要啊叫我做奴隶，我现在到一切施王那里去向他去借贷，向他去也求的财富，如果同意了我可以还你钱嘛。这个债主想了一想也有道理，那好，就放他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说这个一切施王啊，一切施王这个时候他邻和他为邻的这个国家这个国王啊，就是调动军队啊，来侵略他的国家，这个大军就开过来了。开过来很快的，那么这个中央政府国王就知道了，他就对他的臣就发表了，说是这件事，他们的军队过来呀，来侵略我们呢。我想了一想，想了再想啊，我想这件事我们不要抵抗，啊，我们不抵抗。这个他又临这个国王又来了，你们照样啊，就是为他服务，听他的命令，治理这国家就好了嘛，我们不要打仗。我们不需要准备，就这样好了。 那么他就沉下一听，那好，不准备就不准备。那么过了多久吧，敌国的军队就接近了都城了啊！大家这个他的臣又来报告这件事，这个王说：“我们照以前的决定，我这里这个王的这个印，哈，这个也交给你，哈，他这个敌国的这个王来，你交给他，我现在就走，哈，他就换成了老百姓的衣服，他一个人就走了。”走了500里路，这么远矣的时候啊，先看见前面来了一个年轻人，心里想这个年轻人可能和我有所求啊，心里这么想。等他走到一块就站下来了，那这个退位的国王就对那个这个伊切斯王就对那个年轻人说是，说是你到哪里去啊？你有什么事情呢？年轻人说啊，我要去拜见伊切斯王。我家里边呢，我的母亲、姐姐、弟弟，都为人家做奴婢，欠人家债还不起啊，为人做奴婢了啊。我希望啊，一切狮王能够同情我，给我多少财富，我还债啊，是这个意思。这个王说，我就是一切狮王啊。所以说什么一切狮王，什么你单独一个人，你都没有部下，谁是你呢？说我已经退位了啊，我的国家被敌国王都占领了啊，我今天就是个变成一个一普通人了。他一说呢，这个婆罗门子就倒下了，就闷绝了，就是心里面痛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一切狮王就把他拉起来，说你不要难过，不要难过，还有办法能得到钱。说什么办法呢？说现在这个国王啊，这个敌国的国王啊，想要我的头啊，谁要能拿到我的头给他，他会给你有重赏，所以你不妨把我的头割断了，你把头给他嘛，你就得到钱了嘛。婆罗门子说不可以呀、啊，说是我对这个一切狮王很恭敬，我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我不能这样子。那么这个一切狮王说：“那这样说，你把我的耳朵割下来，把我的鼻子割下来，这样子给他也能得到多少钱？”这个婆罗门子说：“这样也不能做，不能这样做。说你要这样不做呢，这样子还有个办法，我们一同啊到都城去呀、啊，附近的时候再把我绑起来，然后去见国王。你见着这国王，他也会得到重赏的。”那么这婆罗门子说：“要这样子也可以。”好，那么这两个人就一同走了。到了都城的附近的时候啊，很多的市民呢，都看见这个，都认识这国王。一看见国王，对着国王都跪下来，大家都哭起来。哈，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婆罗门子也就是按照原来的约定，就把国王绑起来，就是到了皇宫那里去了。当然，这有守门人就是报告了这个国王啊。国王说：“哎，好，赶快叫他把他抓住，是送来。”到了这两个人到这个敌国这个国王这里来的时候啊，有这个敌国国王的部下，也有原来一些狮王的这些部下。一看见这个国王来，大家都跪下来，就大家都哭。那么敌国王就问说：“你们哭什么呢？”说：“是啊，这个最初的时候啊，我们也有军队嘛，但是我们的国王主张不抵抗，就是跟这国家让给你。现在他为了同情这个婆罗门子家里面的贫穷啊，他愿意这样做啊，希望在您这得到的财富来满足这婆罗门子的愿望啊。”是他这样的慈悲呀、啊，使令我们心里面受到感动，所以要哭。那么这敌国王说是，就问这个婆罗门子究竟怎么回事？婆罗门子也如此如此的一报告，敌国王也向他跪下来，也在哭。然后这个王说啊，我原来在我的国家的时候啊，听到很多人赞叹你的功德。今天我见面感觉到功德呀、啊，比以前听说的还殊胜啊！说这样好了，这国家我还给你啊，你继续做国王，那我撤退。 这个经上说到这个一切狮王啊，梵语叫沙哈沙和达瓦啊。我们在思维这件事，这国王能这样做法，他为什么能这样放得下呢？我想他就是因为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呢。他因为这修过这样的修行，有这样的修行啊，所以他能提得起，也能放得下，所以他能够永隐这么多隐所不能隐的事情，也能感动了敌人呢，又还给他自己的这个国土，继续的请他做王。其中我忘了一句话呢，这个婆罗门子啊会相变，他看见这一切狮王啊还能得到王位，能恢复过来，他也这么一点。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行菩萨道的时候啊，有这样的境界。当然这种问这个我们再明白一点说呢，这个菩萨行菩萨道做国王的时候不抵抗，为了我一个人做王，发动军队和敌国作战，要死了多少人？不应该这样子，就是我个人退让好了，不要去杀害生命，使令和平的转变。我想这件事，虽然说是啊，这只是这么说这件事哈，实在也就是佛教的思想，佛教思想不主张战。我们中国的一个哲学家密子叫非战，就是不主张作战。我想佛教也是这样，是不主张作战。但是这个自己的王位能肯这样放下那么容易吗？啊，我们不是做王的，小小有点成就，你要吃点亏你肯吗？你肯让啊？你肯容忍这件事吗？何况是说王位有那么多的财富，他也能完全放下，那么容易放下呀？也是因为呀，有这个方便力的关系，有这样的方便力，所以他都能放得下。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做得到。所以现在这上面说，我们这一段文说是，要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呀，你要是供养佛多啊，种善根多啊。你还是不容易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什么？没有方便力。要有方便力，这件事就容易做成功。所以我们的今天的佛教徒的情形呢，哎，我们说你叫我断烦恼这事不容易，叫我放下也不容易。实在来说呢，就是要有这个方便力，这件事也不难。你是观一切法空啊，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诸法实相，所谓一切法无作无起相。你常常做如是观的时候，就能放得下，放得下并没有吃亏。你像将来这一切事吧，又能恢复王位的。我们呢，这个世界上。这个人为什么他能做国王呢？就是他这个修孝这个善法功德多了啊，他就是做王位，能做王。但是这种善法呢，都是用有所得的心、恶所的心修孝善法的。菩萨能够无恶无恶所，用一切法空的智慧，用大悲心呢，做诸功德。不是凡夫的有执着的心做的功德所能比，所以凡夫啊，又勤料菩萨的国土，想要战胜菩萨是不可能的事情。菩萨那种大威德、大福的境界，只是暂时的退让而已，就是用大悲心不作战嘛，不伤害人命的意思。凡夫的那一点功德，不可以去侵略菩萨的人。 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菩萨退让而实在来说，这是菩萨的一种方便力，而实在菩萨是并没有吃亏的呀，并没有吃亏这件事。所以我们佛教徒啊，这个应该是修修这个般若波，学习这个般若法门，观一切法空，无我无我说，把这个方便力成就，用这样的方便力修六波罗蜜，你想做国王，你就能做国王。好，做天王，你想要做天王也能做天王，就是你想要做的事都能成就。和凡夫不同，凡夫做的事情，这个正义善根实在就有这个意思。凡夫做的事情，因为你有执着心呢，你就是那么点福利成就这个境界，这个福德完了的时候就结束了。而菩萨用这个无所得的智慧所修修的功德是无穷无尽的，是随意自在的。所以这个方便力啊，我们佛教徒应该努力地去学习这件事。所以说刚才说过，说我办不到，他有个千方便，千方便应该是容易办的，顶多就是时间上的问题，有的人时间短就把千方便做好了，我们时间长一点也应该做好了。千方便做好了以后，再观一切法自相空，这件事很容易的，很容易就做来了，就能观上来的。所以这个般若法门呢，是在佛教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在本经上呢也提到，就是空无愿无相，就三三昧，三三昧其实就是般若波罗蜜。一切佛都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都由此般若波罗蜜而得成佛的，没有例外的事情。所以这上面说，一世方便力可以得一切种子的。此界不受世间果报，但欲救度一切众生故，行思罗波罗蜜。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从诸法义，行禅提波罗蜜，应沙婆惹念，方便力成就故，行见地道，思维道。前面是谈波罗蜜，思罗波罗蜜讲完了。好，这两波罗蜜的方便力是这样，这是第三段呢，行禅提波罗蜜。禅提翻到中国话就是忍辱，好，忍受人家的羞辱。好，这个忍辱这件事是怎么个意思呢？是就是心不动的意思。有这个苦恼的境界啊，人家来回辱我心里面不动嗔心，心不动，只是叫做忍辱。但是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问题要解决呢，菩萨就是用他的观一切法空的这个智慧和慈悲心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用烦恼来解决问题。我们凡夫就是有了不平的事情啊，有了问题说要怎么解决呢？用贪心解决问题，用嗔心去解决问题，用愚痴心、高慢心，用烦恼来解决问题。用烦恼是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制造问题的，就是苦恼上加上苦恼。暂时啊，这个也有点权力，他能这件事就这样做了，但是后患无穷，会有这个问题。菩萨摩诃萨他学习这个方便力的时候，他不用烦恼，他用智慧和慈悲心呢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时候没有过失，没有后患，而且彼此都有利益的。当然这个不用烦恼解决问题，这就是个问题。我有烦恼我怎么能不用烦恼呢？那就是你要观一切法空啊，如实相，您这样子呢就把烦恼消除了。 所以境界怎么样有的变化的时候，心里面不动，心里面都不动的。所以这个内心里有烦恼啊，这是一个大患之本，应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啊，我们的清净心也出现了，大悲心也容易出现。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是为什么样人说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呢？就是有大悲心，但是没有智慧的菩萨，只是有大悲心，但是没有智慧。这样的菩萨需要学习《金刚般若波罗蜜》。说我不学习，我有大悲心就好了嘛？你这大悲心靠不住，因为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啊，你的大悲心不能出现了，大悲心会隐没了，就是嗔心来了。不如意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啊，嗔心来了；可爱的境界出现的时候，贪心来了。你的大悲心隐没了。要是你有金刚般若的时候啊，不管什么境界出现的时候，大悲心不隐没不失掉，你还能继续地行菩萨道。所以这金刚般若是成就大悲心的。这金刚的意思就是一个坚固的意思，无论什么境界出现呢，你不能破坏我的智慧，我的智慧不受影响，所以就是坚固的意思。现在这里面是禅提波罗蜜呢，就是行菩萨道的时候遇见了种种的苦恼的事情，他心里面不介意，他的菩萨道继续的推行，而不会退下来的。这都是般若波罗蜜的力量，有般若波罗蜜使令我的心里面不动，能继续的保持内心的清净。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呢，这般若波罗蜜在佛法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自己用功修行，般若波罗蜜能使令我心清净，能断惑证真。修学菩萨道广度众生的时候呢，有金刚般若波罗蜜能排除一切困难，这个菩萨道能够成功的。所以般若波罗蜜对自利利他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功德，所以我们应该学习般若波罗蜜。我们愿意到阿弥陀佛国去，般若波罗蜜也有作用。般若波罗蜜能令你一心不乱，能令你心不颠倒，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心里面就算是有病苦，心里面也不在乎，心里面不颠倒，心里面还是正念分明的愿生阿弥陀佛国，那么也很容易就去了。如果说是我能念阿弥陀佛，你没能达到一心不乱，你要没有般若波罗蜜，你很难心不颠倒的，很难的。所以这个弘扬净土法门的人呢，其他的都不要学，就专心的念阿弥陀佛。但有的人没有学习佛法的条件，那只好不学了啊，那就是这样子了。要是你能有学习的条件呢，应该学习般若波罗蜜，帮助你一心不乱，帮助你心不颠倒，你往生阿弥陀佛也比较容易。这般若法门呢，是一切法门都需要它的，不是说是啊有冲突。我念阿弥陀佛去学习般若法，学习般若波罗蜜，对我有妨碍，不是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哈。